话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看起。我们看到有一群沾心的人，他们因着圣灵的感动，因着民数记二十四章的话，当然也因着一个圣经明明禁止的沾心的活动，神怜悯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知道东方有王者心。他们对这王的认识有多少我们不晓得，他们所有的神给他们启示，那个占星术也是我们拒绝和厌恶的，因为神的话厌恶拒绝这些，但是神还是使用他们来到东方，来到耶路撒冷，来问这个王生在哪里。那这个时候已经是希律的晚年了，希律甚至在这件事之后没有多久就死了。那希律是越晚年越残暴，越晚年越猜忌，我想跟很多的暴君情形是类似的。他听见有人要来要做王，做犹太人的王，希律是以东人或以图买人，他的王位本来就不是很稳固，没有什么民众的基础，他的王位是罗马人给他的，那罗马人喜欢他，罗马人也可以拒绝他，所以他听到有新王要出来的时候非常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，所以他们是到处问的，这些博士是到处在问，哎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这个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？那一定是在这个城里，耶路撒冷城里到处问问问问，就传到皇宫里去了。那希律呢？这个人在做坏事的时候常常都很精明，他没有直接跟这些博士接触，他先做了一件事。那耶路撒冷的人跟希律都不安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安于现状，希律希望继续做王，耶路撒冷人当然他们在希律统治之下是既得利益的，包括那些祭司宗教阶级这些人，哎呀很遗憾哈，在首善之区，在首都嘛，虽然是一个次殖民地的首都，但总是一个首善之区，他们能维持既得利益就最好了，所以不要有新的王来，新的王来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就会换一批人，那我们就被换掉了，他们的不安就是怕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。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看到大祭司就讲这样的话，我们把耶稣杀了吧，免得罗马人来夺我们的产业，让他一个人死，不要我们，不要全民跟着他乱起来，罗马人夺取我们的势力。就他们不会想到谁对谁错，他们不会想到真爱，他们不会想到真理，他们不会想到信靠顺服上帝，他们想到的即便他们是宗教领袖，想到就是自己的利益，而且是现实的利益。哎呀，我们很遗憾，耶路撒冷实在是一个得罪神的地方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，但是越是圣城越是蒙拣选，越是蒙恩典，常常在得罪神的事上也越强烈，我们可得小心。耶路撒冷人不安，然后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。他是把这些招聚咯，把这些召齐咯，我们当然也有点想到尼布甲尼撒睡不好觉，也是把这些人招来了。我们像博沙沙、看到异象不能解很恐惧，也是把人招来了，也到处问谁能解这个问题呢。那希律现在心不安，我看希律也不会有什么宗教信仰，起码对真实的神他不会有什么信仰，但是他有迷信，有迷信有的时候也去求问一下超自然的祭司长和民间文士基督。那很显然他们所传的，这些人所问的，这些博士所问的，就是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，这犹太人的王跟基督显然是，要不然就是重复的问过，要不然就是在当时这两个人的这两个名称也是划等号的。那我们要说基督是受膏者，是上帝所使用的仆人，后来变成专门指耶稣是救主这个意思了。 但是在当时，任何一个被膏的人都是一个基督啊。那但是被膏的人不一定都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大概是他们在问的时候，也是希律有的印象，就是这个特有的基督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他就在问基督身在何处。他不说犹太的王身在何处，也许他也想刻意降低那个政治的威胁，好像被问的人不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主上在问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杀身之祸，他要动刀杀威胁他王位的了，他要松懈别人的防备，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基督应该生在什么地方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生在哪里，生在犹太伯利恒。哦，这些人也是蛮厉害的，马上就可以找到答案。这个话当然是弥迦书里面的话哈，因为先知记着，弥迦书第五章那里讲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君王跟牧羊，这两个我们今天不太会连在一起，在中国历史上和旧约圣经都是一样哈。一个君王有点像要牧羊一样，当然那个时候是，也是有那种游牧社会，所以会这样来做比较。犹大地当然算是重要的地方啦，在整个的以色列里面，犹大是最大支派，也是君王所出的地方。伯利恒倒不是太伟大的地方，虽然犹大君王里面的那个最伟大的大卫是伯利恒城的人，但是呢，伯利恒在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渺小了，人数不多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你不是最小的，因为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有一个君王，这个君王显然是一个好君王，他会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。那王都是神的一个代表，王是神的代理，王是替神来做事的，将来有一个这样的王会出来，那是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。好，当希律先把这些博士问了以后，先把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来了，哎，基督要生在什么地方啊？当然他问可能也很公谦了，但是以希律的丑恶的历史、残暴阴险历史，我相信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，希律的用心恐怕要对这个小孩子不利，或者对一群小孩子不利。不过他们也不在意，因为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说真的，真的人都是这么自私，即便是宗教领袖，如果没有犯到他们的利益，他们也不管。他们只要继续能够跟希律结合的在谋利啊，罗马人不会干涉到他们，百姓也不会干涉到他们就好了。哎呀，我们人何尝不是这样，也不想做事，也不想怎么样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官位能够稳一点，自己的职位稳一点就好了。当然有的时候也加一点其他冠冕堂皇理由，我做这个事可以为国为民啊，我们也会这样。但是最基本的，人如果不信上帝，我们没有那种神的爱，我们没有那种不求自己益处的爱，我们没有那种恒久忍耐的爱，我们没有那种对人恩慈爱，我们的爱通通是经过计算，这对我有没有利，或者是任何的事情对我有没有利，对我们好处，这好处和利益够不够大，够不够久，我们来决定。这些祭司长他们知道耶稣要基督要生在什么地方，他们也不问主上您干嘛问他啊，主上你是不是听到现在有一些博士在问，你也有兴趣了啊，我们知道答案。但是他们知道答案，他们对于寻找这位领袖，寻找这位基督，他们可是没兴趣，他们只是知道寻找自己的利益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愿上帝感动你，让你知道去寻找那宝贵的，寻找好像寻找自己的生命一样，因为那比你的生命还重要。你寻找，愿圣灵感动你，寻找那跟你自己有关的那上帝的福音，寻找救主。我知道我们寻找很多，我们找健康，我们找找这个股票的买股票的指导人，我们找好一点的保险，我们找好一点的汽车。哎呀，跟你最重要，你的永生你要去找得到啊，那只有上帝能给。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他们有答案却不去寻找答案。他们有答案为什么还要寻找答案？他们有答案却不去寻找那个答案的应用和实践。 希律也不是要找这个王去拜他，希律是要杀掉他，祭司长和文士是要漠视他，要杀掉他，要漠视他，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寻找是要敬拜他，侍奉他，传扬他，赞美他，祈求他，感谢他。如果不是你已经被他找到了，你不会想要寻找他；如果不是你被他感动了，你连自己在沉沦之中，他是你的救主，这第一步你都踏不出去。希律踏不出去，这些祭司长文士也踏不出去，他们都有答案了，但他们踏不出去，他们甚至有正确答案，但他们踏不出去。而外邦的几个博士，甚至是我们说是占星家，甚至是上帝不喜悦，但上帝也放在他们心里一个寻找真理、寻找救主、寻找基督、寻找犹太人的王的心，这真是很不合理啊！你是一个巴比伦人，你是外邦人，你去找犹太人的王干嘛？各位，这真是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在干嘛嘛？信个王洋教，我们自家有自家的东西。哎，是我们跟那博士一样，我们也是外国人，我们对以色列人外国人，但是我们因为寻找，因为神找到了我们，我们就也成为本国的子民，成为天国的子民，愿你也是。希律就把博士暗暗招来了，他暗暗招来呢，哼，也真是够奸诈。我想他也不要叫其他的这些祭司长、民间的文士知道，他做的很诡诈。当然了，这种君王、这种坏蛋，他的一举一动也都有人打小报告，也都有人传述，因为这没办法避免。他即使杀、即使威胁也是一样，即使要绝对守密也是一样。因为总有一些护从，而且这些人的护从特别多，保全人特别多，安全人特别多，他们会知道希律一举一动的，这跟任何一个独裁者不能避免的。他又要权力，又要名誉，他又要安全，但这些都不能共存的。他是一个坏蛋，他怎么可能又有权力又有名誉的？名一定不好，他怎么可能有安全呢？他的名不好，人家会暗杀他的。就算没有暗杀，他用恐怖来统治，他只是更多的恐怖。希律就是这样，他想要去杀这个小孩，他也不要让人家知道，所以他就偷偷的，他想要真的是不要让人知道。事实上他是不是对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有点怀疑，哎，我可不要查出来这个基督在哪里，犹太王在哪里，他们就离我而去，去拜这个基督，去拜这个犹太人的王了。所以他是暗暗把他找来，他先知道答案在伯利恒，那这个就请这些博士去找吧，那个范围小多了，我不要跟那些民间的祭司讲，因为他们找了也许真的去拜他，那这个外邦人比较好骗一点，他们找了去拜他，回来跟我讲，我去杀。然后如果说是给这些祭司长和民间文士知道，他们可能真的会去拜，他不知道这些祭司长和民间文士弥赛亚来他们也不会拜，真的来了他们也不会，因为他们有既得利益。好，把这些博士找来了，细问那个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因为他要杀，心出现的时候他估计大概就是小孩要出生的时候了，所以他杀两岁以内的，大概是那个心是两年前出现的，也就是他们在巴比伦看到这个心是两年前的事。当然这不是说耶稣现在两岁了，耶稣现在没有两岁，耶稣也是出生没有多久，只是在伯利恒一阵，然后很快去了耶路撒冷又回来，然后就逃亡了。而是在耶稣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甚至可能玛利亚还没怀孕的时候，那个神就让这些占星家在东方看到这个星。不管这是一个自然现象被神指示成超自然现象，或者这就是一个超自然现象，那个星是什么，哇，这有很多解释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就都不能够斩钉截铁说是怎么样了啊？学者所讲的也不太能够叫人服气。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想到，大概是两年前，所以他才会杀两岁以内的。虽然耶稣那时候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，甚至更小一点，但他要杀的是两岁以内的，因为他们从两年前大家就看到这个星就开始出发，就往这边来，或者可能不到两年，但是希律又安全起见，就把他们有关的可能扯到边的通通都杀掉了，都要杀。先问那个星什么时候出现的，这个时间要掌握，好像他很渴慕一样。然后说你们去伯利恒去看看那个小孩子在哪里，找到了寻访的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 这是谎言，这是欺骗的话，他根本是不是去拜，他是去消灭这个人。嗯，那今天这种事我们也不能否认，有一些执掌政权的人，会把奸细派到教会里面来，好像是信，好像是拜，其实另有用心。哎呀，这我们也看到很多，在大陆家庭教会会碰到的情形，包括异端会这样做渗透的工作。我们要警惕，我们要有爱心，但是我们要，要灵巧，像蛇一样去访问，一定要把它找到。当然，他们怎么找我是不晓得了。怎么找？那个小孩子脸上又不会写一个王字，那个小孩子又不是那个屋子里面会发出什么样的光？当然，最后有星光的指引了。但是你们去找，希律要做的事情非常隐秘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不仅他杀人不要让别人知道，他杀人不要让别人知道，也不要让人去真的敬拜这个小孩子啊！这国外来的博士就让他国外吧，反正我也不是国外的总统，不是国外的君王，我只要维护住我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不要本地人去拜他，所以他就问一下祭司长和民间文士，不去多讲什么，然后要利用博士去找到那个小孩子。给博士的线索并不多，事实上他都什么线索都没有，他给自己线索很多，他要知道这小孩子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出现，或者那个心什么时候出现的，他好杀几岁以下的小孩子，然后说你们找到了一定很近前，找到了就来找我，我去拜他。好，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啊，他们听，他们看，他们看到星星，他们听到王的话，王听到博士听到这个听到祭司长和民间文士的话，整个耶路撒冷城听到有人来寻找王，这些事情都在指着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多多少少都知道真理在哪里，他们知道有王者心了，连外面的行邪术的术士博士都知道，都来寻找，可是本国的子民却不去寻找。哎呀，希律等等都不对。好，他们就去，在东方所见的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这个星是以前怎么把他们引过来的我们不晓得哈，这有些圣诞卡有些图片就是星好像会走的，从东方一直引过来，我想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，可能那个星没有动，但是可能比较合理的解释，那个星发出一些特别的光，或者神使它发出一些光，可能在别的地方看不到，就在这几个占星家几个博士所看到的地方看到了，让他们知道要过去，也许也只有那一刹那之间突然很亮，但突然很亮是神借着这个事情让他们觉得这绝对不同凡响，于是就背井离乡花那么多时间力气就来找，太特别了，那别人都没有看到嘛，神让他们特别看到啊，神让他们特别看到，哎，但是来到这里，来到耶路撒冷，那个又没有看到这个新的启示了，哎，在这个时候离开希律以后，他们又看见了。别人看得见吗？我想别人应该也看得见，但也许看而不见吧。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形，我常常找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在我手上，或那个东西就在我翻的那一页里面。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有成见或怎么样，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或者有什么交集，就在我眼前，我反而看不到了。各位，救主就在你眼前，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救你的福音，但你能不能听到我就不晓得了。他们看见那个心，哎呀，我们愿意寻找神的恩典怜悯的被他拣选的，他们就能够再看到这心突然又出现了。有的时候心在我们心中，光在我们心中隐藏了，因为我们有私欲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再能够看到他的光，慈爱的光，真理的光，信仰的光。这光，这个心，这一次他讲得很清楚，那个心会走路了，这个现象我们就完全不能解释了。不管能不能解释，我们相信都是神的作为哈。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面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心，就大大的欢喜。那通常我们看这个圣诞卡也是那个星就停在那个屋子上面，然后照下来好像探照灯一样，是不是这么神奇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星的确在引导他们，那是真的。也有这样的诗歌，愿那个星光今天也引导我们一直到主那里。 他们进了房子，注意这个不是那个马槽了啊，这应该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，虽然也不是很长的时间，可能也最多几个月，是从耶路撒冷回来了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。这个占星家，这个博士，这几个博士，真是这个恩典啊，像小孩子就显出来，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，像本国的子民那么熟悉圣经，那么盼望救主的就隐藏起来，像外国人，像那外邦人，像那本来是不蒙救恩的人，在这里，在使徒行传就显出来。他们看到小孩子就拜那个小孩子。各位，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我们在同样在很多圣诞节的这些装饰里会看到，甚至在世俗里面，在美国的世俗里面，也可以看得到，在台湾也可以看到，就是马槽，然后有马槽里的小孩，然后有博士，有牧羊人，来拜啊。我们已经说这是错的啊，博士跟牧羊人不会在一起的，博士拜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马槽里了，但是我们要讲，他们看到小孩子会下拜。各位，你看到一个小孩会下拜吗？你看到一个小孩会很喜欢他，会想抱起他来，会亲亲他，但是你不会拜他，因为小孩子是柔弱无力的。这些人被上帝指引了，千里迢迢不以千里为远，就跟南方女王一样，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，被星光指引要来拜这位真神啊！现在看到小孩在下拜，这不容易哦，这是需要很好的神学，很好的圣经才能够。我们会拜一个小孩子吗？各位，门徒也拜过耶稣，就耶稣所显出来的，他只是一个人而已。你能看到那个人后面是上帝吗？哦，这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今天能敬拜他，我们眼睛被打开是有福气的，因为凡夫俗子肉眼是看不出他是真神，如同凡夫俗子肉眼看不出小孩子是君王，如同凡夫俗子看不到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宇宙万物永活的主宰。他们看到拜小孩子，我们也特别基督教会特别提醒，没有拜玛利亚。玛利亚有值得钦佩的地方，但玛利亚不是神，绝对不能跟耶稣一起被拜。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啊，这三样礼物呢是什么样的意思？啊，就是当然是觉得他是王，是很尊贵的，从东方特别带来给他，献给他是朝见，是朝贡的，当然也就变成了约瑟和玛利亚逃到埃及的路费，也是在埃及生活的生活费了。神预备了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梦。第一个梦是约瑟要休妻的时候，神在梦中指示他。第二个梦，我不晓得，应该就是当天晚上哦。他们就在那个房子里休息，休息了，在梦中说：“神说你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。”哎呦，他们就从别的地方回本地去了。这个梦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特别看重梦，甚至我们要提防那种奇怪的梦，因为那可能是歇斯底里，可能精神不正常，也可能是魔鬼的欺骗，也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，但我们也不会全然否定，因为圣经里讲圣灵会让那跟随的人知道啊。这我也看过很多属灵人见证，有的时候神有个声音很清楚，不是说听得很清楚，而是你确定这是出于神的，你要做一件什么事啊？各位，我还是说这要很小心，你不是一个属灵人，很多时候是你一厢情愿乱想的，但他们知道这是出于神，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去了。好，他们去了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。哦，这第三个梦，现在这个节奏有点紧凑了，可能是几乎他们一走约瑟就被叫醒了啊，也有这样的书，也有这样的话，也有这样的故事，就是逃亡啊，那是大逃亡，那是紧急逃亡，有点像雅各要逃离拉班，然后拉班拼命的追一样，最后还是追上了，当然耶稣没有被追上，也有点像我们想到，哎，这是不是像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呢？以色列人当然逃离埃及不是很狼狈的， 是非常的昂挺身昂首出去的哈，但也算是逃离埃及了。那现在逃离，我们也想到大卫也有逃亡啊，这个耶稣其实也有逃，他在他家乡也有逃过啊，人家要杀他，耶稣从他们中间直接逃下去了。现在约瑟赶快要逃，各位，玛利亚还没时间坐月子嘞，可能已经坐了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就算坐了月子，这也是很辛苦的事，他就要逃亡，起来带着小孩子从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我们还可以想到这种逃亡，我们可以想到夏甲也是要逃回埃及，因为他的祖母逼迫他，啊，这些都是人间的悲剧，耶稣也经历这样的悲剧，但是。因着耶稣是上帝的仆人，是上帝的使者，是上帝的弥赛亚，是上帝的独生子，耶稣的逃亡和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就让我们不再逃亡，就让我们有家可归，就让我们有自由，有拯救。现在对约瑟说，赶快哦，哎呀，神可以消灭希律啊，神可以替我们做好一切的事情，但神因为爱我们，就让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要工作，要经历危险，要经过逃难。哦，主啊，不要让我们这么累嘛！你绝对是全能可以办到的，是他全能可以办到，但他有时候就让我们累，我要磨练我们，使我们信心，使我们一切的美德比金子还要更宝贵。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好，希律要除灭他，你要逃亡。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一定有平安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乃凡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能将